coming home used to feel so good. I'm a stranger now in my neighborhood. I've seen the world at a faster pace, and I'm coming now from a different place. No, I may look the same way to you. Underneath there is somebody new. I am not the boy next door. I don't belong like it before.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电影麦格芬，我是秀木，
我是呼噜。今天在狼叔非常风骚的歌曲当中，我们开启了新一期的节目，因为我们接下来就要聊狼叔最新的一部影片，叫做 Bad Education， 坏教育。这部片子是2019年时候 HBO 出品的一部网大。我们最近聊的电影真的是越来越冷门了，估计有很多听众实际上都没听说过这部片子，因为它在豆瓣上面目前打过分数的人也才3000多个。
那我们为什么要来这部片子呢？主要是呼噜同学是一个铁杆的狼叔小迷妹，
嗯，
再加上呼噜因为是从事教育行业嘛，
是的，
所以说我们觉得既然这部片子现在有高清片源出来了，我们就勉为其难的看一下，至少从我的角度来说，然后我们把它做成一期节目。
嗯，而且它在国外的口碑实际上还是不错的，它也引起了很多社会上面的讨论。
啊，当然说到这个的话，我们又要再一次抱怨一下，影院依然没有复工。当然最近呢是有一个新闻出来，国务院办公厅那边出了一个文，意思就是要开始重新提振娱乐行业，包括影院可能有重新开放的可能性。当然具体各个省市怎么去执行这个条文，以及各个地方开影院的时间，目前还没有新的消息出来，但是至少我们看到了一些苗头，
希望和曙光。然后你知道豆瓣上面最近有个很热的话题，就是说你还记得你上一次进电影院是什么时候，看的是哪一部片子吗？我发现我去年圣诞节去看的《误杀》，然后就是翻拍印度的那部片子，
恍如隔世，已经是
真的是，你想现在已经几月份了，5月份、
嗯、
将近半
年，
对对。我还看到很多人说最后看的一部电影是朱维尔的《哀歌》，你还记得你最后一部看的是什么吗？
啊，这个我还特意去查了一下，我上一部看的应该是《星球大战9》，
嗯，
然后完了之后我们还做了我们的第64期节目，然后之后就一直没有电影院的片子可以看，
是是是，
然后我们就苟延残喘的，对吧？聊了十佳，聊了奥斯卡，还扯了什么海斯法典，然后又聊了上一期的《隐形人》和《猎杀》，水到现在还是没有新片看，所以我们现在只能聊一部豆瓣上打分只有3000多人的这么一部片子了。
因为这部电影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所以我们先大概来聊一聊背景。
好的，那么我相信所有被推荐了看这部片子的小伙伴们都会事先得到一个概念，就是狼叔饰演了一个坏人。
嗯，
那么是怎么样一个坏人呢？这是在美国2004年教育界非常轰动的一件事，就是有一个校长叫 Dr. Frank Tassone， 他是花了12年的时间把纽约那边一所 Roslyn 的公立高中变成了全美排名第4升学率的一个高中，所以说是一个非常知名的，也是一个非常成功的，相当于是教育家。但是在这个背后实际上是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个学区贪污案，整个牵扯到的金额有高达1100万美元。所以说这件事情也是在当时爆出来了之后揭开了教育界一系列的惊天内幕。包括我后来还去查了一下，这个2018年的时候这所 Roslyn 的高中在全美的排名已经落到了123名。
我天！
所以说这个事件出来了之后，实际上对于很多在那个学校就读的实际上是非常优秀的学生来说是一个迎头痛击。那么我们的 Hugh Jackman 狼叔就在这里演了这么一个角色，他是作为一个就是明星学区的校监，叫 Superintendent， 本身是一个塑造了非常强光环的一个人，特别关爱学生，所有学生的姓名爱好都历历在目，然后完了之后呢也非常热衷于社区服务，包括去参加一些读书会啊等等的，同时还是一个就深情的官夫，妻子死了30多年了依然摆着他的相片，然后戴着戒指啊等等的，包括他本身是一个好好先生，而且非常的严格自律，比如说控制饮食啊，热爱运动啊，而且平时非常有魅力非常潇洒的这么一个角色，但实际上背后是有一个巨大的贪腐的情况在里面，给人造成了一种强烈的反差感。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是这部片子一方面真实的历史事件所带来的这么一个影响，同时也是狼叔这么一个扮演的角色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期待感。
那么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影片的基本信息。 这个 Bad Education 呢，在 IMDB 上面现在是有12000的打分，分数是 7.2 分，豆瓣上面我前面刚刚说了，才3000多个人打分，但是分数是 7.1。 其实我们明显可以看到 HBO 做的这个网大经费不足，感觉狼叔应该是整部片子里面最大的卖点，它其实在其他的人设和剧情上面都有不少的缺点，所以我觉得豆瓣上面分数不太高是这个原因，因为他的剧本还有这个导演的指导能力我觉得都是比较弱的。但是他的 Metascore 也就是影评人的这个打分有79分。这部电影的编剧叫做 Mike Makowski， 他实际上就是在 Roslyn High 当年就是02年搞出这个贪污案的时候在那所学校里面读书的一个中学生，所以他长大了之后就把他其实在读中学的时候的一个经历写成了这部小说，然后拍成了这部电影。
所以说这个也是蛮讽刺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知道 Frank 这个人当年就是被他的学生把他贪污案给爆了出来，然后没想到十多年后又被他另外一个学生把这部片子写成了剧本搬上了荧幕。
是的是的，哎，不过这么说也可以说就狼叔饰演的这个角色啊，虽然他贪污，但是他对教育学生这一块是充满了热忱，你看他教育出来的学生
都是好苗子，
是好厉害，要不把他揭发了，要不把他的这个丑事拍成了电影。
对，而且好像我当时看了一下，就是剧中实际上揭露出这个案子的叫 Rachel 嘛，现实当中也有一个这么这个角色，当然名字不一样，然后这个女生实际上她也在，她好像现在是在美国的也是一所高校担任一个蛮重要的一个行政的职务，所以说也是现在混得还不错的一个人
啊。这部片子的导演叫做 Corey Finley， 之前完全没有听说过，是一个年轻导演，他之前只有指导过一部片子，在圣丹斯上面展映过，叫做 Thoroughbreds 两种动物，2017年的时候，是一部惊悚片。那么大家都知道圣丹斯的话实际上是为独立电影人而创造的电影节，有很多好莱坞的新锐实际上都会把这个电影节视作就是说他们以后可能会去指导商业大片的一个跳板，然后每一年呢那种大的制片商就会去圣丹斯的电影节挑一些新锐过来指导。那么这个 Corey Finley 可能没有被特别大的制片厂看中，但被 HBO 就网大看中了，所以呢过来指导了这部片子。也看得出这部片子实际上成本还是蛮拮据的，整个场景来说基本上都在学校里面拍来拍去。好，那么接下来就说一下演员，饰演这个 Roslyn High Superintendent 就是狼叔。那么因为作为一个狼叔的超级迷妹，我是看过他所有的片子，另外我还看过他早期的在百老汇的一些音乐剧。其实我觉得狼叔大家都很熟，而且基本上所有的电影也其实都看过，在这边可能说几部大家不怎么熟悉的但是我觉得演得很好然后拍得也不错的电影。首先第一部就是维伦纽瓦的囚徒，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其实我已经反复推荐了，我很喜欢维伦纽瓦，我也非常喜欢 Prisoner 这部片子。在这部片子当中狼叔就是有一点逆反他原来一直演的那种超英形象，然后正面形象，在这部里面他演了一个非常心焦的父亲的形象，而且有一点亦正亦邪的那种感觉。完了之后还有就是前两年他和蛋蛋一起演的飞鹰艾迪在国内上映过，是一部完全运动类型的电影，但是拍得非常的有趣。之后还有一部就是他和妮可基德曼两个人作为澳洲的两位代言人拍的那一部叫做 Australia 的电影，名字就叫 Australia 叫澳大利亚，其实一部就像澳大利亚的宣传片一样的电影。就是说这部片子的看点是人很美人很帅景很美，剧情是比较无聊的。其实老说的电影我连那种大烂片都看过，比如说李冰冰全智贤的雪花秘扇，大家应该听说过狼叔不是一直有一首歌叫做给我一个碗，对吧，
对，
那首歌给我一个碗，那个实际上就是雪花秘扇里面他作为一个夜总会的老板然后唱的一首歌。除此之外呢就是我们在今天这个节目开头我说狼叔非常风骚的歌喉，如果大家不记得可以退到开头的时候去听一下，那首歌呢叫做Not the boy next door， 它出自的是狼叔非常早年时候演的一部百老汇的音乐剧，那部剧叫做 The Boy from Oz。 The Boy from Oz 是什么意思？ Oz 就是 OZ， OZ 其实是澳大利亚的一个简称 Aussie， 然后他其实讲的是同性题材的音乐剧，他在片中饰演的就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歌手Peter Allen。 大家如果没有看过狼叔另一面的话，一定要去看一下，一定会让大家大跌眼镜啊。他基本上在里面整个形象就是一身豹纹紧身裤，闪闪发光，在舞台上面各种扭胯扭动，非常的风骚，在钢琴上一边弹奏一边滚来滚去。这个角色呢也让狼叔当年就拿到了托尼奖。托尼奖就像奥斯卡对于电影奖一样，那么他拿到托尼奖也就是相当于像是电影界的影帝。其实狼叔也是领我进托尼奖的一个人，然后他的话因为一直在托尼奖啊，然后在这个百老汇音乐剧这方面有还蛮多成就，托尼奖一直邀请狼叔回去做主持人，所以我也被他带着，就是说看了很多场托尼奖的颁奖典礼。所以说比较有趣的是，很多人啊，我看到说在 Bad Education 里面，狼叔因为饰演的是一个同性恋嘛，那么很多人就很吃惊说，哎呀，我终于看到狼叔在大荧幕上面这个有床戏啊，饰演同性恋。实际上狼叔在很多年以前他就演过 gay， 而且就是因为这部非常出名的 gay 的音乐剧而拿到了托尼奖。
所以没错，狼叔大家可能对于他的印象太多停留在扮演金刚狼的那段时间当中了，虽然
是
他的辉煌点，
直男硬汉形象，
但是实际上狼叔早年真的是对吧，玩那一挂的，
是特别
风骚，包括他对于就是说演这种同性的角色实际上塑造的非常有张力，再加上他在歌舞方面的成就也非常的强，
是
包括就是说他实际上他不演金刚狼的时候，他拍马戏之王就非常的开心，他说我终于又可以去演这种歌舞剧了，
是是是，他一直其实想回归百老汇嘛，然后他其实也在一直在百老汇那边没有演大规模那种场景，租那种小的剧场其实一直有演，他的那个 The Greatest Showman 他有巡回全球演出，但是他没有来大陆，他有去那个香港台湾，然后还有我在澳洲的或在美国的同学有去现场看狼叔的这个百老汇的演出，真的是太幸运了。那么在这里说一下，其实一直有一个谣言，可能已经20多年了，就是说谣传狼叔是 gay。那么他虽然演 gay 演得非常非常的真切，大家看他这样扭屁股啊什么，认为他肯定不是直男，但实际上狼叔是一个100%的直男，因为我看过他非常多的采访，包括他很多内幕，包括很多很多人问过他这件事情，他从来都是非常正面的做出回应。我觉得他如果是 gay 也没有必要去遮掩嘛，他实际上有关系非常好的妻子，但是因为他没有孩子，因为那个他老婆当时怀第一胎的时候流产了，而且他的老婆要比他大将近20岁，那么狼叔比较心疼他的妻子，所以说后来他们是领养了两个小孩。包括狼叔在最开始演电影的时候，00年左右他和那个哈里贝瑞一起演《剑鱼行动》，他其实毫不掩饰就说自己对哈里贝瑞就早年的时候是非常非常喜欢的，我从他很多很多的采访当中就看得出他明显就是一个直男，包括我的很多 gay 蜜他们都说狼叔的气场就是直男的气场。那么我们从这边就可以看到，狼叔不管演什么角色，不管是硬汉啊或者是 gay 啊或者是反派啊，都是演的比较不错比较全面的。
好的，那么关于狼叔我们就说到这里吧，呼噜同学暂时平复一下作为一个狼叔小迷妹激动的心情，我们继续往后吧。
好好好，接下来其实就没啥人了，然后就是可能里面的女主角，也就是饰演另外一个贪污犯的叫就是 Pam 的那个女演员叫做 Alison Janney， 我们之前也聊过，就是前两年拿到奥斯卡的最佳女配角饰演花样女王的那个，她在当时花样女王当中饰演的就是一个 fuck 不离嘴的一个非常狂暴的母亲，在这部片子当中和那部片子倒是差距啊，形象差距什么都还挺大的，但是她的演技非常的过硬，在这部片子当中我觉得他饰演的也不错。另外还有一个男生就是在这部片子当中饰演爆出这个他们贪污案的那个印度女同学的同学，那个男同学，
他一个学长应该是，
对对对，然后那个男同学的话我们其实都很熟悉，他演过遗传厄运和勇敢者游戏，而且在里面饰演的都是男主角，对，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新兴人物会在这样一部网大里面客串了几分钟这样的一个角色，
对，
挺神奇，
时间不长，而且他也长相反正蛮就记忆点很深，我们总觉得他是印度人的有印度裔的这个血统，
对，但是他一直演的都是白人血统的角色，然后他脸上有一个非常大的媒婆痣，所以我们对他印象非常深刻。好，其实演员就说到这边。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聊一聊剧情好了。 实际上整个片子的剧情也非常简单，我刚才说背景故事的过程当中基本上也就把这个剧情就点穿了，就是这么一个所谓的明星校监，应该叫学监。我还特意去查了一下这个所谓就是这个学区的学监是一个什么概念，因为我们知道美国实际上它会有一个学区的概念，就是说以学校为单位，然后去带动整个周边的社区甚至是它的郡或者说是市的这么一个发展活力这么一个现象。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美国的好的学校都是在一个相对比较偏远的一个小镇或者是一个小市里面，那么实际上学区它作为就是说这么样一个行政单位，实际上它是和当地的市或者是郡是平级的，而且它因为是一个公立的高中，所以它直接是属于州政府管辖，包括它所有的经费是州政府直接拨款的。那么回过头来说，这个学区的总监就是所谓的 superintendent， 实际上它是有一个比较强的政治影响力的。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得到，如果这个学区非常好，我们知道学区房就会暴涨。片子当中也有一段就是实际上它的学区房因为学区的知名度越来越强，所以说很多人来感谢他，对不对？所以说本身他的政治影响力是有的，同时他因为这么一个光就是相对比较正面的形象，所以说实际上可以就为他想要中饱私囊带来一些便利。包括我们看到因为学校弄得好，所以说在这个行政监管上他的自由裁量权就非常的大，对于他的监管也非常的松，这也是为什么才会有后面的高达$1100万的贪污款的这么一件事。所以说这部片子实际上整个我们从剧情的角度来看，一开头就是他要做一个上台的演讲，在镁光灯下向大家宣布我们学校现在已经是全美第四了，我们的目标是全美第一，还说我们这边不管是哈佛也好 Yale 的也好，学生录取率多少多少多少，一开始就是一个特别光辉的形象。包括在整个前半段我们一直看到就是狼叔饰演的这么一个其实是完美先生，
是
各方面都完美无缺，从我们刚才提到对于学生连他毕业了多少年的学生以及每一个学生的爱好兴趣等等等等选了什么课了如指掌，并且是他会花大量的时间在办公室和他的搭档去背这些东西的，这个真的是几十年如一日，特别特别厉害，为人也非常亲和。所以说看前半段的时候我呼噜一直在想着什么时候变坏，哪里变坏，到底是不是真的坏，一直抱着这个想法去看。
对，而且狼叔可能对我的光环实在太大，即使我整部片子看完他到最后真的变坏，我也不觉得他是一个十恶不赦的人，你知道吗？因为我自己也是作为一个教育从业者啊，作为一个老师，我觉得狼叔饰演的这个学监是完全overqualified， 就是我就怎么说，就是完全超出了他应该做的本分。他对教育这个方面真的是充满了热忱，包括写这部电影的编剧，他回忆当年这个学监对他们的这个照顾，他对每一个同学都是非常的热情，有问必答，而且一直让他们抱有着梦想。我觉得他作为一个老师方面是怎么褒奖都不为过，因为相比我自己的话，我其实真的不能够把每一个同学，有时候名字我也都会忘，或者甚至因为最近在疫情期间我给学生上课都是隔着一个屏幕的，有很多人我甚至看了名字我就突然想不起来这个人是谁。不要说15年前的学生他能够记得，就是那么1-2年前的学生你要让我说我可能记不得。所以我觉得他能做到这一点真的是太不容易了。所以你要说你看他在贪污的这段时间，他把他们的学校提名一下子提到了全美的第四名，那么他不贪污这个人走了之后，他们学校一下跌到100多名之外，那么是不是就是有一点给我们感觉他拿这些钱也不那么为过呢？
对，实际上这个我也背后去稍微做了一点调查，就发现首先我们因为真实事件有嘛，后面也会有采访他，就提到首先这个人本身自己贪污这事儿他是认的，但他不觉得自己有多大的过错，因为就像刚才呼噜说的，他作为一个学监来说，不管是他对这个学校的提升作用以及对于学生的正面影响力都是大家有目共睹，而且这个功绩实际上是属于很难有人再超越的。那么对于他来说，实际上无非就是说我在我应拿的这个报酬之外，我额外多拿了一点，当然这个一点比较大就是了。这个，但回过头来说，实际上你想一想，我们因为最后影片最后实际上我们说到1100万，当中他自己认罪被检被查出来是$2,200,000，他在这边工作了12年时间，那么实际上算下来一年也就是十几万美金的样子。那回过头来说，一个月实际上 也没多少钱，10000多美金而已。你就相当于是我学校，如果说我给你发个 bonus， 我给你发奖金，一个月发10000多，你能做到这个地步？你想，学生上好学校了，学校的知名度上去了，当地整个的学区的价格也都起来了，对于各方面来说都是一件好事。只是说，因为在美国这个信用社会，你贪污了就是贪污了，查出来的就是重罪，就是 felony， 你没有什么好说的。所以说，我觉得只是这样子而已。所以说，我觉得可以理解，就是对于学生来说，他们心里实际上会有一个很纠结的点。包括当年爆出来的这个事情的女学生也在说这件事，就是影片当中实际上有两个环节，第一个环节是真实的，就是当时这个校长实际上是有去和他谈，包括他要不要爆出来这些事，他自己也很纠结，因为知道这个对于自己，包括对于周围所有的学生来说，都是一件非常负面的事情，实际上会导致相当于是你是从这么一个学校出来的学生，虽然你是一个很优秀的学生，但是你的声誉一定会受到影响，不是因为你的原因，因为你学校的原因，因为这个校长的原因。所以说当时他确实纠结过。当然另外有一块是不太真实的，就是我们这个片子当中看到所有的幕后调查感觉都是这一个学生做的，
对，很不真实，
但实际上真实的情况没有这么简单。因为我们虽然知道就是说美国的公立学校，因为他是拿政府的钱，相当于是花纳税人的钱的，美国按照美国的这个政策公开的透明的东西，你的所有的支出收入预算什么的你是可以查的，确实有这个权利，但是不是一个学生轻轻松松就能搞定的。所以说我们刚才说到这1100万，实际上我们影片当中也看到，先是爆出了25万美元是就是他的那个副手那个 Pam
的
事情东窗事发，说发出的，包括这个东窗事发也蛮扯的一件事，这个是真事，就是他的那个智障的亲戚，然后
不是他儿子吗？
对，就他刷了卡，具体真实用是他儿子还是他亲戚我记不太清楚了，就真的是刷了卡买了建材一些相关的东西，家里要装修完了之后被爆出来，就明显的对不上账，然后让学生就发现，哎，查出了这个收据明显和那个不符合，确实是因为这个导火索爆出来的。但是这个学生实际上从他的能力范围以及他最终当时做的，就仅仅查出了这25万美金的问题，后续所有的那牵扯到200多万、450万，最后1100多万的这个所谓的赃款贪污的事情，实际上是他把这个事情捅到了报社之后，当时好像是有一个叫 Newsday 的一个媒体，他们去做了进一步的幕后调查，花了一段时间收集资料，并且去核证考察了之后，才把这个事情所有的来龙去脉全部都扒了出来。所以说学生做的实际上更多的是一个穿针引线，提供了一个顺藤摸瓜的线索，最终实际上还是媒体做的这件事儿。对，这就稍微插出去说一下。
我觉得这一块也是这部电影当中最大的一个缺点，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这部片子好像是那个查出这件事情的印度女生，她在一晚上做出的决定就是把这件事情公开到报社，第二天当狼叔到学校的时候，已经所有人都对她完全以一种藐视啊或者是惊讶的态度看着她了，怎么可能在一夜之间就报社完全你不去证实这个女生的看法，不去做任何调查，你第二天报纸上就直接登出来了，这一点是在电影当中完全没有任何展现的，它就非常一个强戏剧性的转折。
所以这个也是就是我们就刚才也在说这部片子的剧本包括拍摄的角度上实际上有一些欠缺，或者说他把绝大多数的注意都放在了狼叔塑造的这个角色，
对对对对对，
怎么转变上，怎么样从一个满身是光环的好好先生变成了一个实际上身上有重大污点的这么一个贪污校长的身份上，以及我们会去好奇他平时如此兢兢业业，他的钱干嘛去了，
是是是，
对吧？我们结果看到也确实让我蛮惊讶的，
笑死我了，
发现实际上在这里我就会发现，就是说我们就正好人民在说剧情嘛，我们就说到就是其中有一个场景啊，我回过头去想，觉得实际上从那个点开始就慢慢的去给你埋下了一个梗，就是一开始有一个就是 Frank 和 Pam 在操场上吃三明治，分享三明治的一段，狼叔一直说这个我就只能喝的那个黑乎乎的像黑芝麻糊一样的那个非常恶心的健康的饮料，他说他现在在控制饮食也不能怎么样，然后那个人就拿了一个三明治去诱惑他，
对对对，
最后狼叔经不起诱惑就大口的咬了一下，然后完了之后他们俩之间露出了邪魅的微笑，实际上在那个地方就实际上回过头来开始埋了一个梗，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还不知道狼叔，我们虽然知道他是坏人，但是他哪里变坏怎么变坏我们还不清楚，
对，
实际上那个地方就埋出了，就是第一他俩确实是一丘之貉同流合污，我的坏或者我的那些秘密你懂， 并且你可以通过这个三明治来给我一定的满足。实际上从狼叔那方 有一个非常细节的表演，就可以看得到他内心有一种被压抑的欲望，实际上是被那个三明治勾起来了，而且被因为他信任的这么一个同流合污的同伙勾起来，他觉得我可以放纵一下。实际上我们往后看，我们就发现啊，他内心压抑的欲望确实我们一开始没想到，比如说对于衰老的恐惧，去拉皮，去抽脂，对不对，去把脸上，而且我们这边可以看到一开始，其实我们刚开始看着就觉得狼叔，我们虽然说两三年没见了吧，怎么脸上的皱纹这么夸张的抬头纹，包括那脸上旁边的鱼尾纹和脸侧面腮帮上那个皱纹非常非常的夸张。
是那个时候我惊呆了你知道吧，其实我是每一年都会看狼叔的片子，包括那个金刚狼三里面他那个是做老的妆容，然后我觉得在这部片子里面的他的那个皱纹
就变本加厉，
比金刚狼三里面还夸张。但是一开始我没有想到就是说这是他化妆后期做的效，因为他是69年生人，所以他今年的话实际上也已经是51岁了。他在那个 Instagram 上面有拍出来说自己50岁了，就是在家睡觉的时候显出了一副老态龙钟的样子，但是你在看那个照片你还是感觉还是一个比较年轻帅气中年版的狼叔，怎么到这个电影里面已经皱纹横生这样子。
而且因为就是说这个真实事件当中那个人当年也就是这个岁数，并没有比狼叔更老，
对，
所以说实际上没有必要画那么老。后来我们发现哦，实际上是为了做一个反差，他最后把这个钱花去做
整
容了。
我觉得这一幕是整个片子当中的高光亮光点。首先他是拍到他躺在一个手术台上，这时候就突然看到医生在他脸颊两边划了两刀，我们才知道天哪，他把所有的钱就可能一大部分钱都拿来做拉皮的功能了。
这个我还特意又去查了一下，实际上就是说首先我们说啊，确实他对于衰老的恐惧以及做这个抗衰老手术吧，实际上是爆出来第一个他被压抑的欲望，确实没想到。但是实际上这个还真是小钱，因为我们刚才说了他最终贪污的钱220万美元，实际上他真正花的还真不是说是在这一块，因为当时他们有查出来他的钱都花哪儿去了。实际上付给那个所谓的减肥也好抗衰老也好拉皮的医生一共只有一个具体数字，56645美元，在220万美元中只是非常小的一个头。所以说在这一块确实是让我们比较惊讶的一点，就他为了维护自己的这个形象已经不惜要去做这样子的手术，而且可能一而再再而三的去做。
对，然后这边我还要补充一点，就是我觉得找狼叔来演这个角色真的非常契合。为什么呢？因为首先就是大家一直谣传狼叔是 gay， 第二点一直谣传狼叔是整容的，就实际上老叔肯定是没有整容，然后他很多采访的时候都会正面回应那个记者，他说我这张老脸还需要整容吗？他就是以一种反讽的姿态出来。所以说这部片子实际上也有一点像老叔给大家的一个回应，他就是说你看你说我是 gay 说我是整容，我在这部片子当中完完全全展现给你看。这边我是觉得蛮有趣的一个利益。
对，说到 gay 这实际上就是我们这个片子当中看到我刚刚说到所谓就是压抑的欲望的第二点，就是他一直塑造的是一个我们所谓的深情官夫的形象，对于死去的妻子是无比的心怀，
是，
但实际上一方面他有一个同居了35年的 partner， 对不对，
就同性恋，
对，然后其次他又撩上了一个在片子当中是一个他之前的学生，
15年前的学生，
找了一个小鲜肉，对不对。当然这一块呢实际上真实的情况一方面就是说这个就是 Frank 他本身自己采访了也说，这个片子当中只有40%到50%
是
真实
的，
其中尤其他要反对就是他从来没有过和他的就是 ex student 发生过关系，他找到这个小鲜肉是有的，但是首先这个小鲜肉他的那个 partner 是知道的，不像这个片当中非常震惊。
对，我看到新闻是说他和他的这个同性恋人一直保持的是一个开放性婚姻，
对，
就大家都知道互相对方会找其他的恋人，所以他觉得这不是一个事儿。然后呢他还说就是整部片子当中因为说他向他的同性恋人隐瞒了他之前有一个前妻这个状况，他说他从来没有隐瞒过，他说这部电影让他最不满意的就是对他性向以及他的这个人际关系家庭关系的这样一个描写。但是我觉得你也够 够了，有狼叔来演你，你就每天在那边跪拜就好了。
对，他最满意的就是狼叔对于这个形象的塑
造。我觉得最过分的是什么，因为我看的是那个英文版的新闻，他说狼叔 did a very good job， 你让狼叔来演你，你这个下辈子都可以笑醒好不好、啊、
所以说这也确实说明他觉得他对于自己的工作是尽职尽责的，而且已经达到了非常高的职业高度、
嗯
对吧，我们再说回到这个 gay 的事情，实际上就他说到他从来没有和他之前的学生发生过任何关系、嗯、那么这个小 gay 实际上是怎么来的呢，是我们刚刚说到他的钱只有50,000多美金是花给了就是说整容，实际上更大一部分的是什么，是一方面比如说和他那个 partner 购买的房子、
嗯、
购买的车子，另外他每年会有大量昂贵的假期的费用，包括去拉斯维加斯去赌博、
哦、去做头等舱什么的，
头等舱对，这是一个，包括就是说去一些昂贵的地方去旅游去度假、
嗯、
包括他每年实际上会去拉斯维加斯去赌博，而这个小 gay 就是他在 LV 那边赌博的时候认识的一个小鲜肉、
哦、所以其实不是他儿子、哦、
不是他学生，不是他学生，对，所以说这块他一直说就我就相当于是我的职业操守是有的，我不勾搭我的学生的、
哦、
我对学生满满的都是爱对不对，我认识的是在 LV 那边的小鲜肉对吧，所以说这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地方。
但是在整部电影当中我觉得他在那场会议上面和他的小鲜肉同学坐在餐厅里面对话的那一段实际上他演技的一个高光时刻，因为你明显可以看得出他想勾搭那个小鲜肉，但是呢他又克制自己的欲望的那种很纠结的神情，而且他在和小鲜肉聊天的过程当中令我作为这个老师我是觉得我很不够格，因为他和小鲜肉说你15年前做过我的学生，你当年写的那篇文章我觉得写得非常的不错，包括你当年看的沙丘那些书你到现在还看吗，他居然这些都记得。
对啊，人家就随口念来，你自己想想是不是相形见绌，毕业了2-3年的学生可能都有点记不清了。
是的是的，实际上对我来说我最开始教的那些学生和我年龄差距没有那么大的同学其实我也记得很清楚，反而是我近2年教的。
哎呀，你就不要狡辩，就是当老师当油掉了，对不对？这个看的学生多了，也就不当回事了。
好好好好，我们移到下一个话题。
好 ，OK， 那么我们再说一个场景了。刚才因为是从这个操场吃午餐这一段，就着这个他被隐藏的欲望扯出去了非常剧内和剧外外延的一些东西。
嗯，
我再说一个场景，实际上我也觉得印象比较深的，就是 Pam 这个东窗事发被查出来了之后，
哦、
然后这个 Frank 相当于是挥泪斩马谡的那一段、
哦。
那一段实际上我觉得就是比较可惜的一点，就是因为我知道了狼叔是坏人，
嗯，
所以说我就知道了他的动机，
嗯。
本身如果说我这一切都不知道，我没有经过任何的剧透我去看的话，我不知道狼叔是一个坏人、
嗯、
我可能会觉得他这里做的只是说是一个模棱两可的选择、
嗯、
就是说把他报警捅上去，还是说为了学校的声誉把他这件事情压下来一接而过，不去把这个事情爆出来，因为确实如果说报警的话那是一个相对比较公正的做法，但是确实会对学校带来很坏的影响，但是如果说把这个事情接过去，相对而言他也通过这个方式去说服了董事会，你好我好大家好，反正25万美金也不是特别大的一个事儿、
嗯，
他之后再把钱还上就行了，那这里我们觉得就他不牵扯到一个明哲保身或者说是弃车保帅的这么一个抉择的话，我们会觉得他作为一个好人这个选择虽然说可能从法律角度说有一些问题，但是我们觉得可以接受，而且也是一个相对而言皆大欢喜的过程，但是因为我知道他是坏人，所以说我就特别注意相当于就我已经知道了我要把跟着我卖命和我一起干坏事的人一脚踢开，
是，
但是我怎么样在现场而且没有沟通啊，
是
提前没有沟通过怎么去说服他，所以说这里我就看到了一个细节，就是 Pam 实际上一开始是蛮惊讶的，说原来就我跟着你混了这么多年对吧，我帮你做了这么多擦屁股的事，你现在也把我踢开了，但是实际上狼叔那边用一个非常坚定的眼神实际上告诉了他，
对对对
对
对，对
吧，你这会儿该为组织牺牲了，
对，
但是实际的情况是我们看到 Pam 在那边有一个眼神是一个既带有一点幽怨又带有一点想要报复，但是又感觉好像就没有办法在那个点抉择说我要把你报出来这么一个情况，就这样子被他踢走了，把这个事情就给他圆过去了，当然我们之后看到的实际上狼叔并没有说进一步的去帮助 Pam，反而觉得好像真的就是彻底的把它割开了，所以说这块真实的事件当中我不太清楚怎么回事，因为我和呼噜看的录音技术就很紧张，觉得你这个相当于是丢了一颗炸弹出去，他随时一口把你咬出来怎么办，虽然我们知道整个剧片当中最终实际上 不是 Pam 把他养出来的， 是那个女学生去报的这件事儿。Pam 在当中起了多少作用不清楚，没有交代，但是我们一直觉得这个是奇形险招，而且是这个雷随时可能爆，让我们后面一直为了这个点捏了一把汗。
Pam 的话他不敢去报狼叔，是因为他自己贪污的钱财好像最后爆出是比狼叔还要更高。
但是我觉得这个对影片最后字幕的时候交代了一些，就像狼叔最终被判定的贪污款是220万，然后 Pam 是450万，但是我刚说整个片子是1100万，你减一减就会觉得这个数字不对。而且我相信 Frank 这个人他肯定是绝顶聪明的，他当中肯定是有大量的钱是没有被查就不在那220万之内的，因为我相信他作为一个始作俑者不可能说我拿的钱比你还少，剩下的呢还有那500万哪去了呢，对吧？所以说他的钱肯定更多的是隐藏在之后，包括我们还说到他实际上虽然被判罪了，虽然就说判刑了，完了之后就是说出来了之后，他现在因为美国养老金制度的一些问题，他现在每年还拿着好像是
17万美金，
相当于一个月还有1万多美金，相当于是一个非常 decent 的收入的这么一个养老金，
非常
过了他的过了他下半年的生活，对不对？
下半辈子的生活。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
我看了一下 Pam 的话，他也是现在每年有5万多美金的养老金，但是他每一年就是要付一部分给那个 Rosalind High 去抵押他的那个当时贪污的款。你前面说的那个就是说狼叔和 Pam 那场对峙戏我觉得也是非常的精彩，而且如果大家去搜这部电影，一般性来说先会搜到一张剧照，也就是说狼叔坐在中间，然后打的是一个背光，然后他的双眼其实是有一半在阴影当中，这一般性是对坏人就是说目光如炬啊这种张头鼠目的坏人的一种打光的方法，然后在狼叔的后面就站了那一圈想要说服他的他们那个
董事会的成员，
然后那一张照片如果你即使不看这部片子你就可以看得出狼叔在那个部分的眼神就和他之前演的好人已经不一样了。
对，确实实际上狼叔眼神这里的变化我们觉得也是就是比较契合剧情当中他有好的形象转坏的形象非常清楚的一点，
是
就是他的眼神以及他露出的那个笑容的感觉，
是的，
前半部就感觉非常的阳光非常的温暖，后面就感觉有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就出来了，所以我觉得狼叔这块确实控制的特别特别的好。然后我再说一个就是有一个点吧，我觉得还是我还是蛮喜欢的，就是一个比较黑色幽默的桥段，就是那个 Pam 实际上被免职了之后在家里就发现不断的有人送来各种礼品慰问品，然后完了之后报纸就对，然后报纸后来就发出来就说实际上说他是因为得了疾病，得了精神方面的疾病，所以说被迫离职自己辞职了，所以说很多之前的学生也好同事也好家长也好就给他送来了各种慰问。但这一块实际上我觉得一个点到为止让我觉得比较有意思，至少我个人的看的感受啊，实际上就是第一确实狼叔就或者 Frank 这个角色在这里处理的很巧妙，给了他一个高帽子戴把他的形象维护住了，同时呢又彻底的就把他隔离开了，相当于是这一刀实际上斩得非常的清楚，这是第一。相当于是我们看到他之后也是很快的就把他从学校的行政组当中清除了出去，这块我觉得做得非常巧妙。其次呢从 Pam 心理角度来说就特别的不是滋味，相当于是就你给我带来的所有的这些高帽子所带来的这些慰问对于我来说已经不是杯水车薪了，是伤口上撒盐的感觉。而且在这一块上我个人看出的感觉就是有一种就讽刺了所谓的就廉价的人情面具之下整个片子当中所有人带着那个功利主义的态度。比如说举个例子啊，从别的人来说你是因为生病退了，但是实际上我们看到什么，就是你生什么病无所谓，你生病到底情况怎么样无所谓，你之后怎么样无所谓，我聊表心意我送点东西来 OK 我觉得我的任务完成了，对不对？我学生家长或者说是同事我觉得 OK 我做的这份够了，我只要 that's good enough。 然后从包括就是说我觉得从狼叔这事也反映到这个情况，实际上他为什么自我感觉这么良好，这个学校的凡是拿政府的钱拿纳税人的钱不是你们自己掏的腰包，这个钱花哪了无所谓，没有人去查，一个学生都可以查清楚事情，没有人去查，只要学校升学率这么高，对不对？大家你好我好大家好，学区房涨了，所有的董事会成员都开心，州政府也觉得我这边弄得特别好，没有人愿意去深究，非常的功利主义对于这件事情的判断，实际上早就已经埋下了很多隐患。
是
啊，包括说你可以看到学生采访都会发现天花板在漏水，这么简单的维修不去修，你要花几百万美元去造一个 skywalk 来提升学生的
sky bridge
sky bridge 对，所以说我觉得就还受新概念影响比较那个就 就这件事情我觉得就特别体现了美国在很多事情上有这么一个功利主义，或者说大家浮于表面的这些事情特别特别多。反正我是觉得从这么一个简单点到为止黑色幽默的点，他想讽刺这个事儿，确实也是这个片子整个每一个人动机都体现出了这么一点。所以我觉得可能也是这个片子，我不知道导演是不是刻意而为之，就是为什么其他所有的人刻画都特别的简单，就是觉得让你给一种感觉他们对于很多东西不在乎，不在乎，所有在乎的就只是说你这个 Frank 是不是做到了你该做的事情，你该做的事情做到了之后我们是不是有收益就可以了，至于纳税人的钱公正啊法律的事儿，不爆出来了之后都没有关系，爆出来之后那是因为法律的达摩克里斯剑悬在头上，你必须去做这些事情。所以我是觉得这点我还觉得蛮喜欢，就不要过多的说，但是大家看到了之后就会觉得啊原来是这么回事。
对，你说这个我突然想起来，因为我其实觉得蛮吃惊，因为他们学校每年要摊几百万的钱就去建那个所谓的天桥，对吧？但是问题是每一年摊这么多钱，他们学校是有审计的，为什么那个审计之前从来没有发现过这个问题？包括当中有一场戏，就那个审计颤颤巍巍，就看得出他是一个内敛的老实人，颤颤巍巍拿一沓发票去找狼叔，狼叔那个时候才真正露出了狐狸尾巴，然后表现他最凶恶的眼神就是在那一刻，他说这全是你审计的错，你为什么当年没有一次查出我们这边有问题？如果查出来现在也是你的锅。
对，所以我觉得这块实际上是，就是我相信真实事件当中 Frank 这个人他是一个手段极为高明，尤其是在 manipulate 别人情况下做得非常的好。对，但实际上这个片子当中讲实话，就他弱化了很多现实合理性应该展现的情节，就比如我们刚才说女学生怎么样把这个事情全部调查清楚，没有说让我们觉得不太合理，包括狼叔怎么样一脚把 Pam 踢开，在很多应该处理的后事上没有感觉让我们就做得非常妥帖，埋了一个定时炸弹很危险，包括说这一块也是，实际上他我相信在这十二年的过程当中花了很多时间，第一去摆平很多人，第二去要挟很多人，第三把很多人作为一个利益共同体绑架上船，就相当于是包括他去威胁学生说如果你爆出来大家都不好，为什么不让这件事情就这么过去，这样你还是一个好学校出来的学生等等等等。这个片子当中实际上没有太多的去涉及，我觉得这是比较可惜的一点，或者说就是我们回过去因为是真实事件我们去还原去想的时候就觉得好像有一些地方不太合理的地方，所以说这个是你可能这个片子确实经费不足了，没有办法去展现那么多，
就是还是剧本比较糙，就当然狼叔是演技比较精湛，他可能弥补了各个方面的东西，但是我们实际上这部片子看下来可能客观的来打分，我认为他可能就是一个刚刚及格6分 6.5 分这样子的一个水平，
我也觉得看在狼叔的这个演技上以及狼叔的光环上打个六分还可以，真的比较一般，这真的是一个网大的水平。
那你对于 Frank 这个人，也就是说他贪得无厌但是他也是学无止境的一个人，就其实蛮矛盾的两个点，你怎么看呢？
对，网上一直有这么一句话，就是因为贪得无厌所以学无止境。对，实际上这个有一个孰因孰果的问题啊。这个片子当中实际上也提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他当年确实刚刚还是一个教师的时候也是一个兢兢业业的，就真的想做一个好老师一个好学监的这么一个人，只是从有一次他因为错刷了一张信用卡20美金20美金的一个单子，后来
买了一杯咖啡，好像
买了咖啡，这个没披萨我记不清楚了，反正最终后来他当时就想着第二天要把这个钱还上，因为他觉得之前犯了一个错误，
对，
结果发现到第二天 nobody cares 这件事情，没有人在乎这件事情，他就觉得好像哎，这也不是个什么事情，然后再加上他一方面权力越来越大，确实事业也做得越来越好，他越来越觉得可能这个钱，从他采访过程他也说他觉得这是我应得的，我不觉得自己是犯了多大的错误，那么回过头来说，就是首先我们说这个人他的本职工作确实是一等一的，甚至说是超一流的，但是回过头来说，就他确实也是在贪污这件事情上犯了一个大问题，而且这个窟窿还蛮厉害的，那么到底谁是因谁是果，就是所谓这个贪得无厌和学无止境，谁是因谁是果，到底是他因为我觉得我本职工作做得足够好，我多拿一份钱 OK 没问题，还是说因为我多拿了这份钱我觉得我更应该把我本职工作做得更加好，所以说这块也是蛮矛盾的一个事儿。甚至说我们就刚刚提到他从一开始误刷这个信用卡20美金的一件事儿，实际上就我记得当时就会网上有人提啊，就是这个人性本身还是人性本恶的问题，这块我觉得我们可能不做展开了，我只是觉得从我对这个人的评价来说，我觉得一定还是说 这个本职工作做得好毋庸置疑，所以说多拿这份钱不能说是没错，就你法律上面肯定有问题，但是实际上这件事情对于他这个人的评价还是要一分为二，不能说他拿了钱他就是一个坏人。实际上这种好学间讲实话千金难求，只是说就我们可能要回过头来讨论一个问题，就是它的价值是不是满足了市场给它的价格的问题，包括人性本善和人性本恶这个问题，实际上放在这里讨论也会有一点难了。因为中国实际上也会说性本善和性本恶，实际上我稍微展开一点说，因为我最近也在看这个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对于人的看法是不一样的。儒家就说性本善，但是法家是说性本恶，但是实际上这是完全取决于他们的两个立场。儒家说的性本善实际上指的是知识分子士大夫阶层，就是说实际上是中等水平以上的那些读书人，那些有地位的人，从这些人角度来说是性本善的，因为他们衣食无忧，没有那么强的生活压力。那么回过头来说，法家应对的实际上是要管理整个社会，管理中下平层。那这些人实际上绝大多数迫于生活的压力，尤其是在当时的那个生活环境，饿死人是常有的事儿。所以说性本恶是迫于生活压力会做的一个选择，一定会做出一些相对比较出格或者说是违反伦理纲常的事情。所以说为什么法家说要从严治法，人性本恶，但是儒家说的完全另一回事。那么借用这么一个看法，实际上我觉得从这个 Frank 的角度来说，我觉得他是性本善的，他想做的是我要做一个好的老师，同时他确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相信他不是一开始就想着贪二十贪两百贪两千两万二十万，没有这个想法。他就是觉得因为我的工作做得越来越好，所以说我越来越多贪一点也不成问题，实际上是这么一个促进过程。所以说我是认为他应该刚才那句话应该倒过来说，是因为我学无止境了，所以我觉得我贪得无厌一点也 OK。 我是这么看这个人的，至少这个从这件事儿，包括他对于事后的采访，他也是自己给自己这么定位的。虽然可能就是说政治上有点不正确，但我觉得我认可他这句话，这种老师讲实话你真的能花两百二十万把他请过来，你是你们这个学区的幸福，对不对？
是是，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我认为这个人本质他就是一个兢兢业业的老师，其实也是大部分人就是见到了一点蝇头小利之后，慢慢一步一步被这个社会浸染了之类的。
只是我们没想到他有这么多隐藏的欲望，又去拉皮抽脂减肥，又去就把和同性恋维持
这
么长时间的婚姻，一个两个还要去买房子，弄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这个是没想到。
是的，是的。我其实觉得很简单，就是比如说像我们上课的话，如果一个本性是比较懒惰的老师，他上课本来就比较敷衍了事，就算老板给他加薪，他也不会说因为加薪而去对待的更加认真，他会觉得这点钱可能就是我应得的，就这样。所以我觉得 Frank 这个人其实要一分为二来讲，你说的非常有道理。
就因为你多拿了钱的这个愧疚感促进你把你的工作做得更好，这个是很难的。
是的，真的是太难，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就很难做到这一点。
是，好，我们再说一个另外的，因为我们一直在说教育这个事儿嘛。实际上我们刚才也提到说，这个1100万美元是当时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个贪污案，但实际上这个总会不断刷新我们的眼界。因为在2019年的时候，实际上爆出了一个更大的这个教育招生舞弊案，是他们大学的事情。
对对对，我知道。
对，整个金额高达2500万美元，而且当中有一个，这个实际上也确实让我从这个事儿了解了一下，就是说进一步了解了一下美国本身这个高校招生的制度背后带来的一些问题。我之前只是说从一些影视节目或者是一些相关的题材的东西当中知道一些，就是这么一个事儿，就是说有一个叫威廉辛格的人，他呢成立了一家公司，专门什么，专门去帮那些有钱人的小孩送到好的高校，比如说像 Stanford 啊、耶鲁啊、 UCLA 啊这种学校去。而且这个涉案的面还非常广，牵扯到人员，包括我们他们说一直说牵扯到两位总统，一个是奥巴马女儿的一个网球教练，另外一个牵扯到特朗普的女婿，当年这个考进哈佛的时候也和这个案子多少有一些关系，所以说这事儿还是蛮轰动的。那么他们的策略是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美国的考试，实际上他我们一说美国素质教育，或者说高校有自由裁量权自己去录取，尤其是很多私立的学校，所以说实际上美国的高校在录取的过程当中，除了标准的考试成绩 SAT 啊 ACT 啊这些之外，包括我们还有所谓的一些像素质教育，就比如说一些你比如说课外的活动啊、社会的活动啊、特长之外，实际上还有一些其他的考量因素，或者说是一些可以利用的点。比如说我们说到这个 William Singer 这个人，他就 常用的两个套路啊，我觉得还真是让人叹为观止，这个手段确实蛮巧妙的。第一个就是美国实际上因为它非常讲究权力的平等，所以说它专门就在学习过程当中对有一类人实际上它定义为叫学习障碍，叫 learning disability。
嗯，
实在中国这类学生就是懒就是笨，对不对？你要么是比如说我拼听说读写可能有一些问题，或者说是我本身就脑子可能反应比较慢啊，可能他会想方式吧去找一些就是说医生给你开出来的，确实不排除有些人真的是
听读障碍，
对，听读障碍是有，但相信这是极少数。但是你搞定了医生了，只要给你开一个证明，我小孩确实有这个情况。如果说是这样的情况呢，在参加考试的过程当中你就可以单独考试。为什么呢？因为你不可能和别的同样的学生在同样的时间之内完成相关的东西。
嗯，
老师呢就会给你，不管是这种大的考试也好，或者说是那种单独的，就是说面试或者说是这种入学考试也好，老师会单独和你考。那这个单独考你就好办了。他呢就怎么样？他们就会第一，我要去搞定这个考官。
哦，
我把考官搞定了。其次呢，更厉害的是什么？他们专门有一批枪手，包括其中就爆出来有一个枪手是一个25岁，真的是哈佛毕业的高材生。这个人就厉害在什么程度啊？就是属于你考卷给我，对吧？你想考多少分，我给你考多少分。100分的卷，你说你想考66，对吧？行，我给你考出来就65到67之间，该答对多少题，该答错多少题，非常精确。完了之后呢，
这个
他就用这个方式来做这个事。
其实就是我们之前聊过的一部泰国电影《天才枪手》啊，
很像。
《天才枪手》讲的就是 SAT 的作弊舞弊案，包括里面那个女主角，她就是这样一个非常强烈的，
非常厉害。
她就是想你想考多少分，我就可以考多少分。包括她最后帮一众她的同学 SAT 都考到接近满分那个。
是，所以说他们就完成了这么一个东西，就是。因为为什么它这个东西特别重要？因为你刚才说的那个完成满分，这个实际上是容易的。
没有，他是想让他考多少分，他也可以帮那个人考多少分。
对，就他要做 SAT 相对还容易一点了。他们这种实际上牵扯到种种样的考，在后面枪手有一大堆，因为他们要掌握一个度，就是你这个学生是有学习障碍的，你不能考太高，对吧？所以说你得考在一个相对比较合理的分数上，要操作完了之后呢，我又买通了考官，我在卷子收上来了之后，我再重新去改答案。相当于是你可能交过来就真的是个白卷，完了之后我买通考官的时候把卷子替换也好，或者我把答案重新填一遍。
这买通考官这个比那个天才枪手里面拍的容易多了，
因为
你就搞定考官这个。
对，因为 SAT 考实际上它是全统考，为什么？这就是为什么要做学习障碍这个事儿。因为学习障碍，所以一对一单独考，
因为
老师会单独把你带到一个房间里去，给你发一个卷子，别人考2小时，我给你考3小时，完了之后卷子我自己收走，
对，
就交给他。当中有太多的环节可以操作。
其实，因为我们教育机构的话是主要就是教托福和 SAT 考试，每一年我们公司都会派那种考团，因为大陆地区是没有考 SAT， 就是要去国外或者是香港、台湾地区去考嘛。我们所说的香港考 SAT 的那个场所，我们叫做万人坑。为什么？就是因为几百个同学在一个巨大的考场里面，大家是非常紧密的排列在一起考试的，而且一直有考官在里面巡回不停的走，
是
你是没有时间。
对，
但是如果你说一对一，那可就
是
那可就是真的是太好办了。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 William Singer 他这个公司做的非常巧妙的一点，就他一定不会说是在这种容易被爆出来的大型考试当中作弊，他就借用了这么一个所谓的 learning disability 这个事儿，塑造了这么一个容易操作舞弊的小环境。
OK，
所以说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常用的手段呢，就是所谓的体育特长生，因为中国也有这些。
对，
当然美国的高校这一点更明显。为什么？因为中国实际上更多的是体育特长生，比如说你是国家二级运动员，给你加个10分，
对，
这种类型。就像我们比如说少数民族有加分，
中考高
或者说
考加分嘛，
对，这种实际上这种也已经很厉害了，因为我们老师就会说你多一分你就甩掉了几百人，你多10分你可能对就不得了。所以说但是他这个就更厉害，因为美国实际上因为所有的学校都会有基本上他擅长的体育科目，有的可能是橄榄球，有的可能是足球、篮球，或者有的可能是水球等等。这些学校的体育这一块在学校本身综合评估当中占比很高，所以说他们的这些就是校队的教练有很强的这么一个自由裁量权，他可以说我这个学生就是我之前看上的好苗子，我就希望他以后能到我们这边来，然后完了之后呢，就说可能以后就是我校队的主力，和学校打好报告，和招生处打好报告，这个人就是我这边预留的名额，他先把这个教练搞定，然后呢再去给这些学生塑造一个或者说伪造一个体育特长生的身份，甚至说有些人比如说我水球我根本打不来，找些照片摆拍一下，我就是这个未来的水球之星了，完了之后就通过这种特殊的途径哎给录取了。所以说他就通过这种方式陆陆续续把好多有钱人通过这种方式送到了名校里面去。实际上 你真说名校去接受什么样的教育，更多的还是说第一有一个光环，第二认识一波人嘛，对不对？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就是说美国在这一块确实就还是富者恒富，穷者恒穷，这个趋势还是有。当然实际上排除掉就是 William Singer 真正在做的这些，就是像通过舞弊的方式把人往高校里送，实际上美国本身因为作为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尤其是这种就是说商业驱动性很强的社会，很多优秀的学校都是私立的学校。那实际上它本身在我们刚刚说到就是说这种相对比较特色化的招生制度之后，还有很多明面上会让有钱人的小孩更容易进名校的手段，包括还有一些就是说可能不是有钱不有钱的问题，是一些它政治方面的一些影响。就比如说我们一直说到有两个最
过度政治正确，
最对，有两个最典型的一点，第一个就是所谓的种族多样性，就美国学校一直在提 diversity， 我一直要种族多样性。其中有两个数据我看了还是蛮惊讶的，就第一说到他们当时做了一个统计，在美国的非常知名的一个高校的普上做了一个调查，发现非洲裔和拉丁裔的学生是明显偏多的。如果说按照平均的成绩，或者说按照普通的相当于是申请率和录取率来看的话，非洲裔和拉丁裔这个比例可能从 6% 到 9% 一直上升到了 14% 左右，也就是说至少有两倍以上的录取率，就是为了政治正确这个事儿，他录取了更多的非裔或者说是西裔的学生在这里。但同时对亚裔特别的不友好，我刚看到一个数据，就是说就很多学校他们都明确的说，就跟学校自己会说，我们对于亚裔学生的录取是有天花板
的，
会有一个上限，不是说我择优录取，不是说你成绩好就可以。它里面有一个数据，就是说同等水平的亚裔和白人竞争，你的 SAT 需要比白人多考140分。
是的，没错。
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很不公平的事情，其实我觉得这个是蛮残酷的一个事儿。
这个也是我们培训教育行业一直说的，就是经常看到我们行业内有很多老师会转发，比如说那些常青藤的名校对于亚裔的学生是非常苛刻的，比如说他录取同样一个资质的学生，他可能要求你就是要考到 SAT 1600满分，因为总体来说亚洲人就是擅长考试的。
对，
就是说我们的学生里面，当然1600是满分，那么1500以上已经算是高分了，那么对于美国的同学来说能考到1400就是天才了。比如说你还记得老友记里面 Ross 当年很自豪炫耀说，我当年 SAT 考1400，1400在我们这儿是什么水平，就是那种初学者水平，基本上经过培训了之后，也不能说所有了，就是大部分还不错的都可以考到1500以上。所以他们就自认为就是对于亚裔来说分数就需要滑得更高，而且他们就有一个刻板印象，认为亚裔同学就是
擅长考试，
考试的书呆子，你什么都不行。但实际上我们现在就是慢慢的发现，或者说上海的，比如上海的几所比较好的国际高中，那些学生根本就不是书呆子，读书越好的同学，他的社交能力啊，或者他各方面社会活动性还玩的都是非常好的，各方面涉猎知识面都是非常广博的，并不比就是说美国他们那些白人的小孩要弱。
对，我觉得这块确实也是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些能上名校的亚裔学生，他的属性在不断的改变。早期确实有很多真的是就很擅长考试的学生冲进了名校，所以说这块实际上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从名校的角度来说带来了两个很大的问题。一方面确实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些学生擅长考试，但是他对于整个课外生活或者素质教育的这个整体水平和美国高校想要去录取的那些人是有一定的差距的。这也是为什么早期这些名校不太喜欢，或者说会把尤其是中国的学生这个要求的考试分比较高，因为你我不这样把它往上提，你录进来都是一帮特别会考试的人，但实际上你进了校园了之后，你依然只是一个擅长去做书本功课的人，实际上不适合我们这个学校想要培养的人，这是一个。当然还有第二个原因，实际上也是这些名校一直想要去做的一件事，或者一直在贯彻的一个原则，但是实际上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不太习惯的一个事儿。这个是哈佛的校长明确说过的，就是比如说哈佛是一所私立学校，作为一个私立学校，实际上校友是他的一个巨大的资产，并且校友毕业了之后形成的这么一个校友圈，以及校友圈给这个学校带来利益，包括大量的捐赠，哈佛每年有大概有1/3到1/4的钱是来自于校友的捐赠。但是 中国人就有一个这个问题，他很不喜欢给学校捐赠。中国呢，我们数得出来就知道，比如哪一个学校都有逸夫楼，对不对？
对，然后还有上海那个包玉刚学校，
就这已经是属于相对比较凤毛麟角的。中国的企业家也好，或者是有钱阶层也好，对于给学校捐款这事儿不是很习惯。确实，一方面因为中国的好学校都是公立学校，所以说不存在说你大量去捐款给这个学校带来财政这个方面的一个巨大收入的问题。其次，中国人对于这个习惯也不是和就和西方不太格格不入，所以说哈佛的校长就说这个问题，就明确在公开场合说过，为什么我们不太愿意录取华裔学生，很核心原因就是我录取了他培养完了之后不能给我学校带来一个持续的正向影响，所以说就不太喜欢这个原因。当回过头来说，我们排除掉中国人的这个习惯之外，实际上美国它也一直有这么一个情况，就是所谓的他们一个叫 legacy application。 那实际上包括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就是所谓的我们说校友资源这一块，这边有一个数据，就是普林斯顿大学今年统计新生当中有 14% 实际上是校友的子弟，也就是说他实际上是鼓励你这些校友的小孩来报考。包括比如说我们公司的这个科学家，他在 Emory 大学，他的小孩今年也上的也是 Emory 大学、
哦、
Emory 大学的医学院。Emory 大学应该全美非常好的大学，
我知道 Emory
他小孩确实也厉害。那回过头来也说明了一点，就嘛，就美国人一定相信什么，相信龙生龙凤生凤、
哦、
你好的在我们这边的教职工的子女，你的小孩整体水平是相对比较高的、
嗯、
和我们的学校的文化也是契合的、
嗯、
这样的学生来到我这边培养完了之后，他可能给我们学校未来带来更好的光环、
嗯、
或者说更大的社会效益，这是一块。所以说这块就是所谓的一方面的 legacy。 那第二方面的 legacy 就是非常直接的，就你父母捐钱，你捐的钱越多加分越多，而且他们这个加分还是有分等级的。我记得当时也是，我记不清楚
是
在哈佛还是在耶鲁那边，当时有一封信被爆出来了，就是说什么，就这封信是这样写的，就是说这个我们之前有一个候选人，然后呢他这个各方面条件还不错，但是呢最近他父母的公司受到了一些财经济危机的影响，所以说很有可能他未来的捐款，不是已经捐的，未来的捐款可能会比我们预想的要低。然后呢那个校长回复就说这个情况知道了，然后说呢，就他叫 call it a two， 意思就是什么，就是把它作为一个二等加分吧，相当于是加分还是有档次。如果说他能按照原来这样，可能比如说毕业了之后能给一个亿的捐款，他是一等加分，相当于给你加到什么样的水平。他现在因为这个可能未来捐款的钱比较少了，我可能只能把你往下降一档。就他们对于捐款的这个可能性，对于这个学生录取的评估都会有一个三六九等，所以说可见这些学校还是非常现实的。当然这边做一个对比，我们刚才为什么一直在说基于美国的个人文化一直会有这个现象，就是英国的学校不来这一套，牛津剑桥没有这一套，他们也欧洲的这些名校也非常奇怪，说学校是一个教书育人的地方，是以学生的素质和他的天才程度或者说努力程度，相当于是你学业方面的可能成就性为衡量标准的，我要培养的是人，不是说是培养未来的印钞机。所以牛津剑桥好像至今没有，就是所谓至少没有明面上说因为捐款带来的这么一个明显的加分制度。因为本身在美国这个学校实际上是人人皆知而且是公开的事情，就是有这么一个现象，学校也说得很名正言顺，我是一个私立的机构，我要养活我自己，你这个学生可能给我带来更好的，当然说得好听的社会收益，对不对，就带来整个就是说社会的影响力，这是一方面，但实际上讲白了是因为捐钱嘛。但欧洲的学校不玩这一套，所以这也体现了就是虽然我们都说都是资本主义社会，都是这些欧美发达国家的名校，对于这件事的态度上还是不太一样的。美国人就真的是商业社会玩得转呢、啊、这个有一些我们看来可能就是作为做教育传统的操守，在他们来说是可以在商业社会情况下做一些变通的，或者说是把一定的裁量权拿出来换取利益的。说美国确实玩得比较转，
可能就是两个社会文化土壤非常不同。最简单的说法就是英国是 old money、美国是 new money， 他不管你是怎么样你给我捐钱就可以。但英国的话可能就更看重你这个本身的个人素质、啊就是、
而且因为欧洲本来的学校实际上都是给贵族上的，那实际上从这个角度来说就他培养的都是精英阶层，那实际上回过头来就他是在帮整个皇室体系培养员，所以说他不受金钱的影响，他可能会受到你爵位的影响可能会有差别，但是不是用钱去衡量的。但是美国不好意思，我来的这边的都是清教徒，大家都是一穷二白起家的人，我们衡量的标准就是你的社会影响力和你的社会财富， 所以说我觉得这可能是两个确实不一样的地方。
就很多影视作品当中不是都会看到英国人和美国人的结合嘛，就是钱和权的结合嘛，你有爵位我出钱、
嗯、
然后大家比如说那个贵族大的豪宅老的别墅弄不下去了，然后嫁给一个美国人嘛，
对，美国人也很高兴，我终于有了一个
对
吧贵族的头衔，
是是是，
或者我娶了一个贵族的老婆，对不对？
是的是的。然后说到这边我突然又想到前段时间我看了一部电影，就是印度电影叫做起跑线，它其实讲的就是在印度的现在这个社会情况之下，两个父母想把自己的小孩送去一个非常高档是私立学校里面最好的一个小学，因为这个小学如果读了之后它可以保证你上比如说印度非常好的名校，然后呢他们两个人千方百计的想把自己的小孩送进那个学校，他们两个实际上是非常有钱的人，但是他们是从穷乡僻壤白手起家，就属于是 new money， 但是那所学校他们基本上要对家长还要做一个面试，如果你是非常浮夸的看上去气质也不太好，他们就不会录取你的小孩，然后他们为了要去挤入这个 old money 这个行列，要去那边什么地方买房子啊等等，就干了一系列非常荒唐的事情去把自己的小孩送进那个学校。实际上我觉得现在在上海也有类似的情况逐步发生，
我们公司后面那个胡姬港湾的幼儿园对不对，这个也是属于就我特意看过，就是他和这个维多利亚一样，就是上海最好的可以算最好的两个这个双语幼儿园，那边入学门槛之高让人咋舌，包括他的学费一个月10000多人民币也是很厉害的。
他会面试家长吗？
绝对要面试家长。他那个首先
他那个、就是、
具体我不太清楚，我看过一些网上的报道，就说到就是他们对于家长的面试，就家长有时候在抱怨说首先你能争取到一个面试的机会已经是属于这个求爷爷告奶奶了，其次面试的时候你才发现你在公司哪怕你是做到上市公司的高管，
嗯，
你觉得你已经事业有成了，
嗯嗯，
你过去 PK 你才发现，
嗯，
原来你在这个学校的家长面试的环节你是多么的薄弱，就它有很多就你可能我具体没有去深究它的一些细节啊，因为这个对于我来说
是
不是不比较遥远的一个事儿，但是
对于
我真的是
中国来说不分 old money new money 啊，我觉得
对。
但那你怎么判断你这个人就是说素质啊气质啊，难道不是看你的职位啊或者是你的薪资、
好像不单单是不单单是
看你的学历吗？
我不太清楚具体他的模式，学历好像是父母的学历是其中一个，这个我是知道的，
嗯，
包括就是对于就是父母的工作的属性也会有一些要求，
那像我这种教育行业的
甚至说对于就是说甚至说就是说对于就是说你父母他的这个育儿的方式和小孩教育的一些方针政策理念也会有一个考核，就如果说你和我们的教育理念不匹配，比如说你就想培养一以后准备要上学校的这个考试非常好的学生，不好意思，
可是这个东西面试你是可以假装的，就像那部印度的奇跑线里面，
他一定
有，他
有
一个专门的机构来就是培养
这些
家长，你在面试的过程当中应该如何穿着如何应答，就显得你自己不要像
暴发户，我觉得可能就是学校这个走在前面了，帮助家长去应付这些面试的中国的机构还比较少，
我觉得目前应该国内没有那么夸张，
没那么夸张，
没那么夸张，
没那么夸张。
就我而言，因为我大部分教的都是上海最顶尖的一些国际学校的学生，他们实际上也是经过了层层面试，基本上也是主要是看学生个人的能力，
嗯，
当然你家长这个学生的能力实际上和你家长平时培养他花了多少钱都是息息相关的，但是我好像还没有听说哪一个国际中学是要面试家长的，我这个倒是没有听说过，有可能你在考试成绩上面你可以舞弊之类的可能会有，但是在中国这个现象还不是那么严重。
对，我觉得中学这一块可能相对会弱化一些，因为中学这一块实际上学生的能力对于学校来说，因为升学率和一些相关东西是它主要的硬指标，但是越往头和越往尾就是所谓的幼儿园和大学这两个阶段，我觉得
是幼儿园好像
家长能对这个学校带来的影响是更大的，
嗯，
因为你没有一个升学率的东西去考量它，大学了之后相当于是这个学生的成绩好坏已经不是第一考量要素了，所以越是在这种环节你家庭的因素带来的影响会越大，所以学校会越看重，
嗯，
所以说现在每次包括想到小学入学的时候也是啦，就是说这个每次家长为了帮小孩去准备入学考试自己要脱一层皮，对不对，这个现在教育这个问题，包括像这段时间因为小学学生都不能上课天天在家里， 我周围都在抱怨说，哎呀，家里这个神兽每天待在家里怎么办怎么办。我甚至还有同事辞了职就在家里天天盯着小孩上学的这种，特别
可是就很神奇。因为本来说上海内部消息，就6月2号的话，小学以及幼儿园低年级应该要开学，但是因为很多家长纷纷去教育局投诉啊，致信啊，说千万不要开学，所以说导致现在上海一直都还没有，就是说小学部分还没有，
还挺矛盾的。
那么导致我们线下的这个机构是完全也不可以开始授课，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学期就这么过去了。
我觉得很有可能这个学期就是这么过去了。
好的，没想到我们一聊到教育洋洋洒洒又扯到现在，这个又要快到12点了、这个我们就到此打住吧。
对，然后在这边悄咪咪的说一句话，实际上过0点是朽木的生日，我觉得还挺好。这边祝朽木
不要住了，作为一个中年人对吧，这个对于生日这事儿已经看淡了。
不朽木永远18岁啊。那么正好我也没有什么生日礼物，所以我就会在你生日这天把这个音频剪出来然后放出来，然后如果有听到这边的听众呢，也可以来留言一句祝朽木生日快乐。
这明明是你假公济私为了赶紧把它剪出来发出去，让更多的听众朋友听到，和我有什么关系？
不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生日礼物。那么我们这期节目呢就到这边，大家拜拜，
大家拜拜。